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一份协议，我们要介绍美国总统川普在川金会之后举行的记者会，美国之音派驻各地记者也要现场连线报道，谈到川金会以及川普记者会的详细内容。有评论认为朝美新型关系开局不错，而专家则认为美朝关系的后续发展对台湾是短多长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世纪瞩目的川金会在6月12号举行了，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二12号这天签署了一份协议。川普总统说，协议是一份相当全面的文件，并且许诺在星期二晚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更多的细节。那么身边站着金正恩的川普总统说，两位领导人建立了特殊纽带。他还说，两人星期二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会谈以及签署一份协议之后，他认为美国跟朝鲜的关系将会跟过去非常不一样。川普总统跟金正恩都对会谈可以举行向对方表示谢意。川普说他绝对会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川普跟金正恩到新加坡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可能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那么这一次川普总统跟金正恩只各自带了翻译会谈了大约40分钟，然后两个人就率领了各自的代表团展开扩大会议，并且共进工作午餐。两个人午餐后一起走出来，并且短暂的停留观看美国总统的特制的专车。川普总统说，我们进行了非常棒的会谈，很多进展非常积极。星期二的川金会是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会见朝鲜领导人。峰会之前，美国官员强调，任何会谈达成的协议都必须最终导致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那么在签署了协议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特地举行了记者会，记者会相当的长，而且呢，川普总统非常详细的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那么有关于美国之音的现场报道，同时也关于川金会还有川普总统的记者会的详细情况呢，我们跟美国之音各地的记者连线。首先呢，是派驻新加坡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黄毅介绍最新的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来进行有关于这一次川金会报道的最新情况。那么在新加坡这次去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我们现在在线上了。耀毅你好。
哎、hey, 你好婉成。
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记者会刚刚结束哈，长达几乎一个小时啊，谈得非常的仔细。那么你在现场哈，给我们做什么样最新的报道？
是川普总统哈，在刚才记者会才讲了一个小时有五分钟哦，讲了非常接了很多这个不同媒体不同国籍的这个媒体的问题。那么当然大家关注的地方都是在这个川金会结束之后呢，所谓他们签的这个文件到底内容会怎么样来实现。那么呢，川普总统是说呢，他跟金正恩签的这一份的这个共同的文件啊，里头当然金正恩他说金正恩有这个承诺要完全的来无核化。那么当然现场的媒体就认为，就问他说你要怎么样去确认他真的有无核化，尤其是说以前朝鲜的这个政权或是领导人也曾经跟美国或是其他的西方国家签过类似的文件，而且是更加正式的协议，但最后都没有能够达成。那么他认为说呢，就是他川普总统说因为他一辈子就是做生意的人，他最了解这种经营的概念，所以他认为金正恩是想要来做这个事情，做这笔交易的，所以他认为说的确金正恩会去做。尤其他说金正恩已经现在正在回到平壤的路上啊，根据这个原本这个规定这个排好的行程，金正恩是在今天的下午2点多就飞机出发回到平壤。那么川普总统说呢，金正恩应该是一回到平壤就会开始准备要来弃核 这个无核化。那么呢，不过他认为说，比起之前他很强硬的说马上就要无核化，他现在是说哦，他现在了解了。在这个技术上呢，在这个科技上呢，不可能一步就马上做到，必须要花一段时间。然后他现在可以理解，那他说呢，尤其像这个有些这个一开始这已经有的核项目呢，要不所谓的不可逆转呢、哦，然后说只要一开始启动，去销毁它的话呢，的确就是不可逆转的。那当然，大家也就很关注是说，如果这个不可逆转的话，那你要怎么样？什么时候要来把你的制裁放松？因为这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当然也是美国要跟朝鲜来交换的条件，就是如果你无核化的话，我会放松对你的制裁。那么这方面当然是日本、韩国跟中国都非常的关注。那么川普总统则是表示说呢，大家看到有具体的成果，例如说，今天你这个核项目不再是一个威胁的时候，就会开始来放松制裁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是川普总统针对无核化，还有他川金会谈论的内容。但是呢，在刚才记者会上，大家特别注意到一点是，川普总统说跟韩国的每年这个美韩军事演习啊，要花很多的钱，他希望以后要停止这样的演习。那么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么因为川普总统说呢，啊，我们举行这种演习都要花很多的钱，然后对美国来讲并不是非常的这个这个 cost effective， 就是一个损失啊、哦。然后认为韩国也没有负担全部军演的费用，因此以后希望能够慢慢的减少军事演习。那么这也导致了很多的媒体认为说，是否会导致以后美国的在这个军事力量在海外慢慢的下降？那么川普总统是认为不会，所以这是提到这两点。不过呢，今天也有媒体特别提到说，这两天川普总统连续参加两个重大的国际盛会，一个就是在加拿大举行的这个七国工业这七国的会议，第二个呢就是这次的川金会。然后有人就指出来说，在这个川普总统对于自己的盟友。盟国的这个态度怎么是那么的强硬啊？还骂加拿大的总理，但是对于这个朝鲜的独裁者，却不断的说他是又有才华的人。然后两个人，川普今天还特别讲说，他们两个人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情谊。那川普总统认为说呢，他认为他并不在乎这种东西，他认为说这种东西都是一些老套的这种礼仪，他认为说他只要解决问题就好了，所以他宁愿跟任何人坐下来，不管这种礼仪上的东西，他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可以了。所以就看起来呢非常的有趣。那最后呢，当然就是说大家关注的川普总统今天有特别讲，他说我绝对会请金正恩来访白宫。那么刚才有媒体就问了说，那你会不会访问平壤？他说会，他说有可能，这如果说受到邀访的话呢，他有可能会上。所以说接下来可能川普跟金正恩会互相访问平壤跟白宫。
好的，好，非常谢谢王耀义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做的现场联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在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张荣香也在新加坡采访这一次的川金会。荣香你好。
晚成你好。
哎，荣香，刚刚这个记者会呢，耀义也做了一些这个报道哈。那么你在现场采访，有关于这一次川金会的成果，大家非常的关注，你的报道呢？
是的，我们呢主要要报道川金会之后呢，美朝建立性关系的外交含义。因为朝鲜希望在川金会之后和美国建立新的关系，以及为朝鲜半岛建立一个永久的和平机制。那么刚才川金会结束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呢举行记者会，那么他呢也提到说，之后的后续外交，他提到了国务卿蓬佩奥，那目前是美国推动这个朝鲜政策的关键人物。那么下个星期，蓬佩奥还有美国国安的顾问波顿呢，就会很快的、尽快的和那个朝鲜的官员来进行后续的谈判，然后来确保这次在川金会当中所达成的协议呢，能够获得切实的被履行。那么川普总统还提到，他在飞机上面可以打电话给两个人，一个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一位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他还强调了，美国和韩国、日本会继续密切联络，尽管美国和中国也有合作，就是在朝鲜和朝核问题上，但是没有那么的密切。那么在记者会之前，那个美国之音的记者呢，就是我在现场碰到了 韩裔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我问他一个问题，美国对于朝鲜所达成所谓的 CFID， 也就是完全可以核实不可逆转的确换，是否有任何的时间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呢，专家表示，如果要达成这个完全的 CFID， 至少要花10到15年的时间。那美国就表示说，如果没有达成所有的去核化，那么美国不会开始解除制裁，那么也不会那个提供安全的保证，就是朝鲜必须先完全做到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很关键问题。因此，美国今天问了金城大使，对此他大略的说，他说这是一个目标，但是他不明说到底会花多少年，因为这是目前的一个症结所在。美朝官员未来还是要继续就实际的落实状况来继续来讨论。那么最后一点我要提到，就是说过去呢，美国政府在考虑和朝鲜进行外交接触的时候呢，互相设立联络办事处是第一个步骤。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刚才美国总统川普在记者会当中他也提到了，他会在适当的时间呢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白宫，那么他自己呢也可能在适当的时间呢访问平壤。因此他对于美国和朝鲜两国外交是否迈向正常化，他是觉得有这个可能的。那么他也把这个可能性呢告诉了这个记者。那么我们先来说明一下，美国和朝鲜过去在进行外交接触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曾经做过的一件事，就是互相设立联络办事处。那么1992年，当时美国总统老布什的政府呢，他第一次计划在平壤设立美国联络办事处，当时设想说美国和朝鲜进行外交接触，那么当时互相设立这是第一步。但是后来呢，平壤后悔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华盛顿市的办公室非常的昂贵，平壤呢贫穷负担不起。那么我们知道金正恩在习近平期间呢，他亲眼看到了发达国家的繁荣。
对，
那么他告诉那个韩国媒体，他非常赞赏新加坡的整洁，还有美丽，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也印象深刻。因此如果新加坡能够做到，那么朝鲜也可以做到，这可能也是吸引金正恩改变路线的很大的原因。交换你的主播。
好的，好，非常谢谢荣香从新加坡为我们做的现场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美朝峰会呢顺利举行了，而且呢取得了川普总统所说的非常积极的成果。那么北京怎么样来反应，还有中国将在美朝关系新时代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可以说这些题目都是备受瞩目的。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有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晚晨。
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川金会进展的相当顺利啊，美朝呢还签署了历史性的文件，北京对此有什么样的表态呢？还有就是说，中国在朝鲜契合以及跟美国展开新型关系这样的这个历史新时期啊，中国怎么样来发挥作用呢？叶冰。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天中午啊，在会见东盟秘书长的时候呢，做出了初步的反应。从时间上来看呢，反应还是比较迅速的啊。他表示，美国和朝鲜相互对立，甚至是敌对了多达半个世纪，今天两国领导人能坐在一起进行平等对话，这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他说中方呢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王毅还表示，半岛核问题的核心是安全问题，安全问题的困境最重要的是由美国和朝鲜坐下来，通过平等对话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还说呢，为了促进并实现这个进程，近2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为之努力啊。王毅说，要解决朝鲜方面合理的安全关切。看得出来呀，朝鲜的安全实际上是金正恩政权的安全啊，是王毅上述讲话的重点，也是朝鲜同意彻底契合的首要条件。那么有分析认为，金正恩通过这次峰会，实际上他的地位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承认。就目前了解的情况，会谈中似乎川普没有提到朝鲜的人权问题，那么朝鲜能否信守彻底契合承诺呢，还有待观察。不过峰会后川普在会见记者时候呢，有记者提出了关于朝鲜人权的问题，川普总统表示将在无核化以外再谈人权。 未来呢会关注朝鲜的人权问题。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呢，中方目前也在密切关注川金会，但是呢他没有做出正式的反应或者做进一步的评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朝美领导人的会晤，中方呢也在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我想等到情况进一步明朗的时候，中方会在第一时间正式的做出回应。
在记者会上呢，这就是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啊，有记者问，金正恩是否会在返回朝鲜途中呢再次访华？耿爽对此呢没有正面回应，他表示，中国民航仍将为朝鲜代表团继续提供服务，而在对朝鲜的制裁方面呢，耿爽表示，中方将全面完整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后续的发展要看制裁决议的执行情况而定。完成。
好的，另外呢，就是川金会确实是一个世纪的会谈哈，也是一个历史事件了。那么中国官媒怎么样来报道这个历史事件呢？怎么评论跟看待川金会取得的成果呢？
中国作为朝鲜的亲邻和长期的意识形态盟友，当然对朝鲜半岛和美朝关系的走向极为关注啊。再加上这个六十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所谓鲜血凝成的兄弟友谊啊，那么北京作为朝鲜的老大哥呢，对金正恩这个小弟当然是不会轻易的放手不管，尤其会非常在意朝鲜半岛会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统一，成为美国和西方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川普总统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也高度肯定了北京领导人习近平做出的努力，认为这个他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国在促成朝鲜问题获得解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啊。那么中国未来的角色和影响呢，在这个川普总统的记者会上也多次提到，但是与把川金会作为重大新闻播报的国际媒体相比呢，和前几天这个青岛的这个上合组织峰会的大面积多角度的这个报道相比呢，中国官媒啊，这个对川金会的报道相对来说是很低调啊。比如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只有英文的新闻频道实时直播了川金会的这个整个过程，那么CCTV 的国际频道呢，也就是四频道啊，做了这个今天上午啊，我看到做了部分的实时直播和这个嘉宾的评论。那么 CCTV 的综合频道，也就是中央一台和十三频道，就是这个新闻频道，都没有实时直播啊，至少我没有看到啊。如果播的话，可能也是短短的几分钟而已。那么我后来去看了一下子都没有，他们只是播平常的节目啊。那么这个同一时间呢，这个 CCTV 呢，这个新闻呢，播出了关注四川的熊猫宝宝的消息啊。那么新华社呢，这个发了一些简短的报道啊，和这个王毅的这个对川金会的评论啊。那么新华社编发的参考消息以及人民日报旗下的这个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呢，目前呢还没有关于川金会最新进展的报道或者评论。那么有网友评论到呢，这个弱国无外交，强国无评论。
好的，那我们在刚刚的川普总统记者会里面呢，川普总统也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哈，那么习近平是一个了不起的领导人，中国呢一定对这次川金会的成果很高兴，他会在飞机还没有落地以前就要跟习近平进行联系了。好的，有关于北京对于川金会做出的反应，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在这次的川金会里面，大家也关注的就是日本的这个部分，因为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川金会之前呢，特别到了首都华盛顿跟美国总统川普会谈，那么确定呢，在川金会当中的一些内容啊，还有日本的这个角色。那么日本 是美国的坚定同盟，也是跟朝鲜一海之隔却没有邦交的近邻。从那个朝核危机一开始呢，就非常重视美朝动向。那么今天新加坡峰会这个历史性的峰会，日本有什么反应呢？现在呢，我们就跟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电话连线。戈兰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是日本政府对美朝峰会结果，我们知道一定是非常的重视。那么这个峰会呢结束了，日本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先说说那个安倍晋三刚刚出来说的几句话。
好，
他说了几点。第一点，他就说对这个川普总统呢，对这个为了实现这个朝鲜的这个非核化，就是做出的努力，他表示了一个敬意。
嗯。
那么第二个呢，他就是说这个他对于川普在和金正恩的会谈中提出了这个绑架问题。那么他觉得这个问题呢是首次在这种美国和这个朝鲜的这个正式的一种会谈中，高层会谈中被提出来，那么他给予很高的评价。那对于今后，他就说第三点，他就今后呢，就是在这个绑架的问题上，还有呢就是导弹和这个核问题上呢，他就说日本应该和除了和美国之外，还应该和中国、俄罗斯、韩国合作。那么当然他说绑架问题呢最终还是要靠日韩谈判来决定来解决。所以他就是说现在日本政府的这个有这么一个决议，就是要和朝鲜来交涉。
是。
那么事实上在昨天晚上川普打电话给这个安倍，主动打电话给安倍，大概谈了30分钟的时候以后，安倍自己出来说明的时候，当时安倍的表情是比刚才是看起来是乐观一点的。刚才的情况是有一些不，还没有接受记者的提问，他就转身就走了，讲完就走了。
嗯哼。
那因为他当然他也说他要接下去要跟川普通电话，想知道具体这个会谈的情况。因为川普今天在记者会上说，他好多个记者问他了，就是说你在这个在日本的绑架问题上你提出了没有，都是在作为一个人权的问题提出来。川普就说我提了。虽然没有在这个这个联合的文件里面有包含进去，但是我提了。那安倍就是说他要和川普通电话，想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可是从整个情况来看，他现在刚才的那个表情呢，就比昨天那个乐观的那种情绪呢，就有一定的距离。而且今天早上是最奇怪的是，今天早上就是当这个川金会还正在会谈的时候，日本的内阁开完了会以后，这些大臣除了安倍自己以外，这些大臣都纷纷出来说话，就说就是对今天的这个川金会做一个反应。
嗯哼。
那其中比较集中的一个就是大家前几天都比较沉默的一句话，现在又恢复了，就是说要坚持朝鲜这个无核化是在完全的可能接受检查的不可逆转的这种情况下实现。那么所以这个话又提出来了。然后这个日本外相这个河野太郎也已经证实，现在这几天就是传媒已经在说，就是昨天开始就是说日本政府已经准备，就是因为基于美朝这个峰会以后，日本政府呢原来就已经在策划的一些就是为日朝谈判这种铺路的这么一个策划的这个一个计划呢，已经启动了。那这个启动的从昨天晚上就已经有这么消息了。今天呢这个河野太郎就已经证实了这个事情。他的说法是说虽然就算是川普提出来了，但是这个问题最终解决还是要靠日朝自己。那么据现在得到的消息就是说日本政府不但是通过就是明天河野去访问韩国和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见面，讨论一些具体的这个摸索这个日朝谈判，包括的首脑峰会在内最近谈判的这么一个可能性以外，那么是不是还能够通过一些国际会议，比如说朝鲜也出席，双方也出席的这样一些会议来和朝方接触，因为他们没外交关系嘛。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传说。那今天这个 外相就已经在很显然的在发放这种空气了。那同时呢，这个日本的这个防卫大臣也表示说，就是要在朝鲜拿出具体的行动以前，能够就是日本不可以就是松懈现在的这种警惕，一定要坚持下去。
好的。
所以就是这种官方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有关于日本对于美朝峰会结果的反应哈，还有就是可能对今后日朝关系的一些影响。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给我们做的电话最新连线报道。The Voice of
America。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今天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做了特别的更动内容。在今天早上，在首都华盛顿时间4点一开始呢，我们就准备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川金会之后的记者会。这个记者会长达1小时又5分钟。那么刚刚呢，我们也通过了同步翻译，得到了最新的这个内容的详情。那么也看到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还有张荣香在新加坡给我们发的连线，以及我们刚刚听到了美国之音驻东京记者戈兰谈到了日本对于川金会这一次的这个还有联合声明的反应。那么在台湾方面呢，对于这一次川普总统跟金正恩签署的这份协议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下面我们连线接通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给我们做连线报道。永泰你好。
婉成你好。
好，台湾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台湾对于川金会也是高度关注的啊。那么尽管好像台湾比较不是这么的好像直接的这个关系国和关系者，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发展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像是一些学者也谈到了，就是未来啊，如果这个美国和这个朝鲜的这个关系啊，那么改善之后啊，事实上这个台湾和朝鲜关系也会有一些进展啊。那怎么讲呢？像是我采访了这个台湾师范大学的政治系教授范世平，他的观点是说，事实上台湾和朝鲜在过去一直有这个贸易往来，尽管这个量很低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美朝关系改善之后，当然就是说因为美国是台湾很重要的这个盟友嘛啊，所以就是说他们这个关系改善，那台湾和朝鲜关系也会改善啊，因为在经贸方面，那么尤其像是说台湾有非常好的这个养殖技术还有农业技术，这个是北韩所需要的，就朝鲜所需要的。那么另外就是朝鲜它有非常便宜的劳动力啊，那么过去有事实上台商一直是想要去投资的啊，那么像是北韩的这个煤炭啊等等的，对台湾来讲都是必要的啊，也是可以去采购的。那么范教授他还说，这个如果美朝未来啊走向这个建交的话啊，那么中国呢应该会比较紧张一点。那么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川金会举行之前的话，这个习近平跟金正恩啊见了2次面啊。那么范教授他的观点说，当然这个他们双方是各取所需。那么金正恩呢是希望和这个中国要更多的东西啊。那么中国呢也很怕这个小老弟会跑掉。那么另外哈，我也采访了一个这个也很关注这个国际时事的这个教授，是台北医学大学的张国成教授啊。他是说这个川金会对台湾来讲的话是短多长空啊。那怎么说呢？就是说短期来看的话，这个美朝关系改善啊，那么当然就是中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就会降低了。那么至少说对朝鲜的这个影响力降低之后，对北京来说呢是减少了一个用来牵制美国的一个筹码啊。那么因此也就是说这个美国是和朝鲜未来可以直接打交道了啊。那么张教授他还说，长期来看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美朝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发展的话啊，那么朝鲜必定要放弃这个核武。那么朝鲜呢这一方的话是希望美国能够给予各种的这个协助，包括外交承认啊，还有政治上的一些这个承认等等的啊，那么来维持这个朝鲜的这个政局持续下去，还有它的稳定性。那么美国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是不会去强调说它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了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话也会要求美国不要干预所谓的这个台湾问题，因为中国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嘛啊。所以张教授的观点是说，长期而言的话，就是说未来这个发展对台湾来讲的话也是有一些这个困难还有不利之处。完成。
好的，好，我们谢谢永泰从台北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我们做连线的报道。申华你好。
晚成你好，听众好。
对，我们刚刚呢在记者会的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有记者问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这去核的时间表啦，这个朝鲜呢是不是完全会有这个决心哈，真正的能够做到可以核实的这个去核化。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记者关注人权的问题，同时呢也提到了一些战俘的这个遗骸的遣返等等的问题啊。那么在香港方面，香港民众是不是对于这次川金会也是高度的关注呢？
应该说是这样的，晚成，因为今天呢是这样，因为报纸呢，当地的报纸等明天早上你会预见到大篇幅的对于川金会的报道。那么现在来讲呢，根据我在当地的采访，那么舆论已经非常沸腾了。当然来讲呢，有些专家这个都请不到这个时候，很多专家都被人请走了。我呢费了半天劲呢，找了几位专家，他们跟我谈了一谈这方面的意见。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香港对于在新加坡近在咫尺的新加坡举行的这次世界瞩目的峰会呢是非常关注的。那么我现在要补充几点呢，就是刚才你谈到的那个记者会的情况。
嗯，
因为四点钟以前呢，这个川普总统终于跟媒体见面了，而且大部分提问题的都是美国记者。
嗯，
这个而且问题就像你像刚才所讲到的人权问题，可这个核实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现在大家的印象是这样，川金会开得很快，而且那个双方领导人都陆续已经都走了，那个川普今天晚上走，金正恩恐怕现在正在回平壤的路上，很快就要到家了。那么这个给大家伙一种非常快的感觉。
对。
那么具体这个联合声明，他们也叫做联合文件，这里面到底都谈了些什么东西？只是在川普四点钟以前开这个记者会上才有所正式的来讲的阐述，那么大家才知道来讲他们到底原来谈了这些东西。那么现在就关键呢，就是这个无核化如何这个落实的问题。那么根据我的了解，根据很多这个舆论现在认为呢，像他们也就是说双方已经谈这个问题了，肯定要做，但是现在还没有正式签什么约。
嗯，
而且这个过程来讲呢，也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个川普来讲，跟大家伙讲，说你们大家都知道，去核化从科学技术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你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一点给大家泼了一个冷水。很多人认为来讲，那个川金会今天要宣布去核化，而且来讲要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你可以想象，当时大家有很多的期待，实际上这些都没有，只是双方领导人见了个面，真诚地表示了下一步的意向而已。那么现在具体的这具体来讲的无核化，现在就是没有签，但是金正恩已经承诺了，回到平壤以后马上就要做。那么美国呢，将看平壤的实际动作如何再跟进。你像撤军的问题，现在根本谈不上，就是来讲的美国军队32,000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军的问题，现在根本谈不到时间表上。现在川普只提到了一点，就是将要停止这个军事演习，就是美朝的军事演习那个完成。你不是经常不是他们经常来讲搞年度军事演习嘛？
对，
往往引起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恐慌啊、抗议啊。但是这一点，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我听得很清楚，就是说呢，很快就会停止，而且他还补充了一句，这种他认为这种来讲的这个军演是具有挑衅性的。这是他用的词，
对
这个文章，
对他讲到这一点呢，同时呢还用着这个可以说是生意人的眼光来看哈，讲到了这个所费不赀啊，飞机还从关岛飞过来啊等等，花很多钱啊，所以呢，其实他
关岛来讲的川普的生意人这个川普你那个文章，你刚才提醒我，因为来讲的川普来了以前呢讲了一些话，他的意思有点速战速决的意思，言外之意他见了金正恩几分钟之内他就认为能不能够谈，所以大家伙都担心万一来讲的这个开始那几秒钟没有建立起互信，他会不会拍手就走。
嗯，
那么根据我采访的专家来讲呢，就那个他们认为川普也不会简单到这种地步，你既然是生意人嘛，我采访的那个何亮亮讲得很清楚，你既然是生意人呢就要谈，那么谈就需要时间，所以说来讲呢，也不要把这个川普的这个谈判艺术还有他的谈判策略想的那么简单，他也是一个生意人，他可以谈就可以，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接着往下谈。 完成。
是，那么讲到生意呢，当然就是说你做谈判的时候呢，我可以赚多少钱，我可以再稍微让你一点啊。那么这个让跟给之间呢，其实是一种艺术。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川金会里面签署的文件，到底呢美国有让或是有给，到底到什么程度呢？这些呢都是很值得讨论跟关注的，还有后续的发展啊。好的，我们非常谢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跟我们进行的连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众所瞩目的美朝峰会在12号举行了。在新加坡举行的这次峰会之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长达一个小时又五分钟的记者会，回答了很多记者提问的问题。那么自这个美朝峰会酝酿筹备以来，不断就有中国被边缘化的猜测和报道。那么在金正恩与川普总统会晤之前呢，金正恩两次前往中国拜会习近平，并且呢到新加坡的专机都是由中国提供，这个呢是不争的事实，表明北京的作用不容忽视。那么金正恩跟习近平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美国能不能够绕过中国成功来解决朝核的问题？还有在美中关系不断交恶的大背景之下，北京是不是乐见川金会取得成功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评论。其中北京之春荣誉主编吴平，他认为契合共识是会谈的前提。他说，
就在几小时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强调朝鲜半岛以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方式实现无核化是美国能接受的唯一结果啊。那么这就点明了这个川金会的主要目的，那就是关于朝鲜无核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包括签订中战协定啊，美朝关系正常化之类的，那都是第二位的问题。那契合是个前提，所以如果川金会要取得某种成果、某种突破，那首先就是要在契合问题上有突破啊。那个契合呢是个前提。当然，金正恩的说法不一样，因为金正恩的说法是只要有关方面消除对朝鲜的敌意和威胁，朝鲜没有必要契合。按照这种说法呢，那像美国、韩国放弃敌意倒是个前提。那么当然，你话说回来，这次事情之所以出现转机，就因为金正恩先表态愿意契合，这才有了川金会。所以在川金会上呢，如果不能对契合问题达成某种共识，其他的问题都无从谈起。
那么解决朝核问题跟朝鲜半岛的事务，中国会不会被踢出局呢？对此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中国成为次要角色的话是自己的错。他说，
我觉得说中国会被踢出局或者中国会边缘化都未免夸张其词。因为中国是个大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的原因，它都不可能在朝鲜问题上被踢出局，也不可能被边缘化。只是呢，对有些具体问题的参与，那可能会有些不同。比如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你要签订什么中战协定，中国因为当年你不是，因为中国当年不是以国家军的名义参加的，所以未必你有这个有法理上这个，那么法理你未必有这个正当的权利去参加这个协议的签订，另外呢，再说中国早就和朝鲜、美国、韩国都实现了这个邦交的正常化，所以也不存在签订什么和平协定的问题等等。但是呢，这都不意味着中在半岛事务上、在朝鲜契合问题上，中国就起不到大的作用。那事实上，中国起的作用一直很大。大家知道，如果没有中共当局的支持，朝鲜的军事政权根本不可能维持到今天，朝鲜也不可能核武器。那么现在事件出现了转机啊，有了川金会，那这中间呢也离不开中国的某种合作。那今后就算签订了协定了，签订了协议了，也离不开中国的一种合作。本来就中国的地位来说，它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啊。假如中国采取主动带头向朝鲜施加压力，要求朝鲜契合，那么中国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扮演一个比较主导性的角色。可是他没这么做。另外，当美国带头向朝鲜施压的时候呢，中国虽然也采取了合作态度，但是也不是很积极。这样子一来呢，就使得中国 在朝鲜契合和半岛事务上扮演的角色就是比较次要了，这是他自己的错误做法所造成的。
对于中国会不会在朝鲜事务当中成了出局呢，可能会不会被边缘化呢？对此独立时评人士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当这个朝鲜停战协定啊，这个志愿军司令员这个何乐环是加签了的，那么我的感觉呢，就是中国不会完全出局，但是有可能被边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不可能完全出局呢，是因为中国和美国都是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又是这个朝鲜的重要的这个邻居和盟邦啊，而且还签有这个条约，所以那个中国对朝鲜的安全是负有责任的。
嗯，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朝美的这个会谈来讲，应该说中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除了搅局人的角色以外，他也是这个金正恩的担保人。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他不可能完全的出局。但是呢，中国现在也非常担心，就是朝鲜倒向美国。这个此前我已经谈到过，就是这个一些专家已经中国的一些专家已经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金正恩太多变。那么美韩呢，现在都担心中共搅局。还有一点就是说，朝鲜他一直就是希望直接跟美国对话乃至建交。你看这一次川金会两个人啊，这个两个头都提前到达，而且呢明天将进行的是一对一的会谈，那加上个翻译啊。但是总体来看，就是说这个会谈连文在寅什么都排除掉，更不要说是中国了。那么这个也有这个他们的道理，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朝鲜跟美国的事儿，你们其他人现在不要插嘴啊。那么当然他们也有各自的国内因素，两个人在国内问题上也都输不起。
另外呢，就是鉴于目前的美中关系，习近平会扮演真心实意的来解决朝核问题的中间人，还是说扮演金正恩的撑腰者来进行搅局呢？独立学者张立凡他说，给美韩出难题是符合中共的利益的。张立凡说，
我觉得啊，即使美朝之间达成协议，这个美中之间的麻烦依然存在，而且是长期性的。因为这两个国，这个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跟美国的这个未来的竞争，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所以中共的利益最大化，那当然就是说朝鲜去核。但是呢，从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出发，他仍然希望朝鲜站在中共这一边，不至于倒向西方。所以呢，中共可能不希望朝鲜半岛统一。而且鉴于啊，美中在贸易、在南海和印度洋仍然存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这种利益冲突，所以我觉得给美韩或者给朝鲜半岛问题出难题这个事儿符合中共的利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川金会落幕了，评论认为朝美新型关系开局不错，朝鲜终于和美帝头子直接面谈，显示金正恩与其父辈不同。不过呢，朝美签署的文件目前只是一纸空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朝领导人新加坡峰会后，川普总统6月12日下午单独会见媒体时，大体介绍了与金正恩签署的联合文件的内容。双方承诺共同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金正恩回国后就将采取有关行动。川金会签署的文件向美国人民传达的是和平信息。川普总统说，美国将停止和韩国的军演，并说这种军演具有挑衅性，而且仅此一项就能够为美国节省很多资金。 不过目前谈美国从半岛撤军为时尚早。与金正恩的会谈还涉及朝鲜的人权问题、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遗骸回国等。川普说，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将适时取消，而不是现在。据报道，金正恩已先期回国，川普也将于今晚离开新加坡。短暂的美朝峰会却为舆论留下了广泛的思考空间。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美国之音说，
看了像我这个相关的新闻嘛，也一直在追踪的。我觉得咱们用一个可能在这个也算是这个大陆那边的一句套话，但是套话要看它是不是对，那就是开局还是不错的。
嗯哼，
是吧？所以开局不错，就我们看整个气氛，整个两个人一起的这个肢体语言。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这个川普总统呢，是有个特点，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跟一般的这种政客不太一样。一般的政客他可以这个不苟言笑啊，目无表情，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川普他居然就是他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是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呢，就这点看他今天跟金正恩的这个肢体语言啊，我觉得这个两人相处啊还是比较融洽。
川普较为详细的介绍了联合声明内容之前几次简短表示会谈超出预期。对此，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说，能谈就是一种突破。
基本上呢，美国跟北朝鲜能坐下来谈是一个相当重大的突破。那起码呢，以后大家又谈动武了的可能性的机会呢，就降低很多了。当然呢，在大家悟性呢相当低的环境底下呢，目前呢要大型设计呢，全面的设计呢是比较困难的。美国跟北朝鲜呢能继续谈下去，还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媒体关注无核化的不可逆转和核实问题，川普说，气核与核实技术上非常复杂，核实将由美国以及国际专家进行。对此，郑宇硕表示，实现朝鲜全面契合将涉及很多的技术细节，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很容易出现反复。香港信报的一篇文章说，朝鲜半岛和平的死结是美国。不过川普说，川金会超出了预期，美朝哪一方迈出的步子更大。对此，何亮亮说，金正恩的年轻和可塑性是重要因素，这是他有别于其父辈的地方，否则实现不了能和美帝平起平坐。
后来金正恩也还有跟他的父亲祖父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他还毕竟很年轻，他还是有一定的可塑性。你看他可以现在就可以把朝鲜的这个先军政治他就可以不要了，他现在说要这个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契合，是吧？这个契合最终他也不会是一下子契合这些了，但至少他已经做了一个跟他的父亲祖父已经是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决定。而且他也勇于，我说勇于啊，因为朝鲜反美多少年了，
是
他现在勇于跟美帝国主义的头子直接就来面谈。
早先的报道说，川普见到金正恩很短时间就能够知道他有无诚意。不过从峰会目前成果看，契合、结束战争状态等各方期待的可能目标尚未完成。川普显然接受进展的现状，对此何亮亮说，
方向谈出来以后，那么然后呢再具体的再来确定。这不有本书吗？ The Art of Deal， 就是交易的艺术。他现在就是要跟金正恩来做一个交易，不会随便的啊一拍桌子就走。
中国迅速就新加坡朝美峰会发表谈话，称这是历史性峰会，中国发挥了建设性作用。针对美朝峰会过程当中有关中国被边缘化的说法，郑宇硕说，
当然有一种说法了，就是说中国被边缘化了。我觉得这个呢是有一点夸大了。要是能解决朝鲜的半岛的核问题呢，中国是乐观其成的。你要是北朝鲜真的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那主要的经济伙伴还是中国跟北朝还是中国跟南韩的。所以呢，中国的走势呢依然重要。
川普新加坡行前记者会上，很多提问围绕朝鲜政权的诚信，以及川普短时间接触后对金正恩看法的巨大转变，并称其为智者。有记者说，朝美目前签署的就是一张纸，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只有时间能够最后检验和确定新加坡川金会的历史地位。香港信报说，金正恩已经赢足了面子，还要看赢多少里子。明报则援引脱北者的话说，不要美化独裁者，一次和谈不足以洗底。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川金会举行之后各方的反应。台湾学者有人认为美朝关系将会改善，台湾跟朝鲜的关系也会推进。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美朝关系后续的发展对台湾来讲是短多长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指出，美朝关系改善之后，台湾和朝鲜的关系也会有一定的推进。
过去呢，其实台朝关系其实并不是很疏离的，特别在经贸这一块啊。那台湾有这个非常好的养殖技术啊，那农业技术啊，这个是北韩需要的。那北韩有非常便宜的劳动力啊，那过去有很多台商啊也想去投资啊。那还有就是北韩的煤炭啊，也是台湾需要的。
范世平还说，如果美朝未来走向建交，中国将会很紧张。这也是为什么川金会举行之前，习近平与金正恩见了两次面。当然，双方也是各取所需。金正恩希望向中国要更多的东西，中国也怕这个小老弟跑掉。不过，台北医学大学张国成教授认为，川金会对台湾是短多长空，短期来看，美朝关系一定会改善。
那么，中国对于朝鲜半岛影响力会降低，啊，至少对朝鲜，就是对北韩的影响力一定降低。啊，这对台湾来讲，就减少了一个北京用这个朝鲜来这个牵制美国，要求美国让步的一个这个棋子，因为他已经可以直接跟朝鲜，就是北韩打交道了。
张国成还指出，长期来看，美朝关系如果朝正常化发展，朝鲜必定要放弃核武，而朝鲜也希望和美国进行各方面的合作，包括政治及外交上的承认及协助，以维持其政权的稳定。美国也将强调不干预他国内政。在此情况下，中国也可能要求美国不要干预所谓的台湾问题。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严建发认为，川金会处理的是两韩问题，和台湾问题无关。因为如果两韩统一，美国在东亚将增加牵制中国的力量，就像另一个日本。严建发还说，反之如果两岸统一，北京势力长驱直入台湾，美国的第一岛链出现了缺口，这样的发展并非美国所乐见。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表示，对美国来讲，朝鲜半岛的去核化也是美中两大国博弈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包括经贸谈判、贸易制裁等等，都是双方互相交换的筹码。谭耀南认为，台湾目前被成为筹码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对台湾来说是好事。不过，台湾仍然必须密切关注美中两国后续的互动以及川金再会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中国为了迫使民进党政府接受其一中原则，一年多来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的力度，包括采取各种作为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华盛顿就有很多呼声，要川普政府更积极协助台湾推回中国的外交压力以及军事恫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最近有报道说，美国可能有军舰穿过台湾海峡，这被认为是美国以行动支持台湾的象征。不过，中国官媒 环球时报上周在一篇社评中发出警告说，台湾海峡最靠近中国大陆，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标志性地区，美国军舰最好还是离台海远一点。社评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水道，但美国军舰从那里走，通常具有特殊地缘政治含义，释放与台湾问题有关的信号，中国人肯定对此不高兴。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认为，包括美国军舰穿过台海以及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中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其中的涉台条文都可以对台湾、北京和全世界发出积极信号。易思安上星期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座谈会后受访时说，美国军舰在台海航行可以提醒中国和全世界，台海是国际公海，不受中国控制，美国在此地也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易思安说，
That the Taiwan Strait, that these are international waters. These are not waters that are controll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cause they've been trying.
台湾海峡是国际海域，并不是由中国控制，因为他们想要全世界这么相信。尤其当年初时，我们看到中国启用 M503 航线，以及他们提供给联合国的一些文件，他们想要制造的论述是指称台海是内海，他们对台湾海峡拥有主权。当然这是假新闻，是错误的，是扭曲事实。
易思安和其他美国军事专家在这场以美国应该如何支持台湾为题的座谈会中提出的看法，都认为美国必须在政策和战略上更明确地支持台湾，因为这对美国的亚太盟友发出非常重要的信号，让他们重新确认美国的可信度。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瑟·赫尔曼说，台湾地处第一岛链中心，紧扼中国出海咽喉，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美国的印太战略必须将台湾带入区域布局，因为它是遏止中国称霸地区的关键屏塞。赫尔曼说，
The point is that Taiwan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both in terms of the geographic layout.
关键在于台湾占据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不仅是在第一岛链的地理分布上。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这个岛链从日本往下延伸到菲律宾，再到马来西亚的西部。此外，在中国的战略思考上，台湾也是一个关键要素。所有中国最精明的战略思考家在思考中国如何取得对第一岛链控制的战略时，全部都认识到他的第一岛链战略不会成功，除非先取得对台湾的控制。
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克罗宁说，中国对台湾的全面施压具有极度恶意，试图破坏台湾的民主，美国有战略、道德及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必须保护台湾不受威胁。近日访问了日本、台湾和新加坡的克罗宁说，他在台北与蔡英文总统会面时，蔡英文告诉他，台湾需要能够为台湾大声说话的朋友。克罗宁说，美国就是这个能够大声说话的朋友，它的带头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印度、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和新加坡都表示他们愿意在海洋安全的议题上支持台湾，不过美国必须带头领导，这个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 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进行到这就告一段落。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我们在2小时之后，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再会。